할렐루야.
有有，现在开了，嗯。 我今天分享的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主耶稣离开离世前的祷告。他为自己求，他求父成就他十字架救赎的工作，使父与子同得彰显，同得荣耀。十七章一节，主耶稣说了这话。 这话是指前面十四章至十六章这三章主所说的话。这三章有主对门徒真理的教导，有主安慰门徒的话。因为门徒知道主将要离去，心里就忧愁。主安慰门徒说：“我去，必快再来。” 这里的再来不是主第二次的再来，是主在十字架。 上完成救赎的工作，从死里复活，成为那灵求，来住在信徒的里面，分赐生命。在灵后三章十七节，主说主就是那灵，主在前面所应许的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 主对门徒说：“我必回来，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主耶稣就是神赐给人最大的恩典。主耶稣奉父所差来到世上的工作。 就是管理凡有血气的人，将神显明给世人，使人更深的认识神，明白神就是爱光圣义的神，是好公义好怜悯的神。主耶稣传神的道给世人，主耶稣，给世人，使世人可以遵行神的话。主传神的禧年来到。 使人从律法的圈中得释放，人的罪在得赦免。主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释放神圣的生命，生命分赐给一切信神的人，更新我们的生命，将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建立自己的生命。 成为一块一块的活石，在神的建造上尽功用。不管神将我们放在哪里，都能适用。神，我们里面要是有基督的生命，就能与神合一。我们要在神的道理与肢体合一。 在合一里就能与主同一同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建造一个神与人同住的家，同住的教会。在教会中要有神的同在，教会中要有是没有神的同在，那里只是一个建筑物，一个是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 不是教会，在教会中，凡是尊主为大，尊主为首，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家。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主说：“你们要认识你们独一的真神，即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说：“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就是基督的一切啊，都已经显明了，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神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这是永生，这是那个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说的。在圣经里的真理这个词，有时候是指神的道，有时候是指主自己。主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有的地方翻译为实际，实际就是真实的。约翰一书二十节说明了，一书五章二十节，主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神来为人，他就是神，就是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主说我与父原是一。这里就说明了这个主耶稣他自己的，就是他就是神。下面是主为门徒求。主耶稣好像一位将要远行的父亲，要将孩子交托一位可以信靠的人。主用祷告将门徒带到父神的面前，将门徒交托给父神。主耶稣对父说，门徒不属这个世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求你用真理的道圣别他们，因为我将要差他们前去传神的道，传神的救恩。救恩已经来到，主耶稣说，我为了门徒也过圣别的生活。主本是圣的，只是为了给门徒做榜样，叫他们知道要过圣别的生活，也能圣别自己，不与世界合流。主为所有信的神的人求，使所有信神的人在神的道理合一。主耶稣说，父赐给我神圣的生命，我已赐给所有信神的人，叫他们在同一个生命里合一，使他们在同一个生命里更深地认识神。求父叫所有信神的人与我同在父的爱里，叫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我要教导他们更多地认识神，我要将神爱的生命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能活出神的荣耀、神的爱来，来彰显神。阿们，就到这里。下面都是师母的时间了，我太短了时间，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延长。我想延长的，我写好了，一看的都是废话，都能把它杀掉。废话不要说，感谢主。
谢谢素莹带我们的敬拜，以及阮妈给我们分享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阮妈妈很简单扼要的把约翰福音十七章很完整的讲了一次。那么素莹也跟我们诉说了她最近的艰难，我相信素莹晚上可以睡得很好。是。阿们，对，是。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在三百四十九页。对，今天因为国成生病哦，所以由中正负责这个音控以及线上的转播。所以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在三百四十九页。你有讲义的话，也请你翻到第八十九页。那么我们首先来读圣经，我们先读到十二节就好了，好吗？好，第五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来到世上，主，让他活在我们的面前，让他体会我们每一个人所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痛苦跟辛苦，并且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以及呼召，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里边都能够有那复活的生命。愿复活主的爱这个时候就充满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知道有从我们是可以领受从天上来的生命，从天上来的爱，让我们可以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一切撒旦的作为。祝福我们以下查考你话语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特别讲到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生命它有两方面的本能。那一方面是爱神，因为你从神生的，你就爱神，爱神，你是从他那里生下的，生下来的。而爱神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爱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个爱它不是一个重担，而是按着个人怎么样所有的。所以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在永恒的国度里头，不是按着我们在事业上做成了多少事而来计算的，而是按着我们里边对他有多少的信来衡量的。所以不是按着我们在世上做了多少事来计算，而是按着我们里头对他有多少的信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我们跟神能够有怎样的亲密关系，然后有怎么样的连结度来衡量的。所以这句话就是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概括性的一个定义，就是属神的人他的生命有两种，一个叫做什么爱神，因为这是什么本能，因为你从他的，就好像素莹刚所说的，因为你从神那里被生下来，得到他那么多的话，得到他那么多帮助，你怎么可能不去什么爱神吗？那另外一个本能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六节，我们待会儿会讲，就是另外一个什么本能，就是爱我们的什么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根据我们爱神，然后信靠他，我们刚刚说在天国的衡量是我们对他有多少的什么信。所以圣经上说因信以至于什么信，你不断的信靠他，不断的信靠他，然后在信里边就能够有平安。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知道，世界上任何的事情神什么掌权，所以你只要尽力就好了，你不要去自责，也不要给任何人就是让他去觉得他做错了事这样的压力，因为那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圣灵在我里边给我们什么平安，因为他是赐平安的什么神。所以神是爱世界上所有的人，而且他是公平的。 然后他要按着你的信来为你什么成就。那么关键是你的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么当我们在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很什么平安。当你在爱里边的时候，你做什么你都能够坦然无惧，而且理直气壮。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正确的去爱人。那请问我们要怎么样正确去爱人，怎么去运用，就是住在神的什么里面，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只有住在他的里面。然后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没有智慧的，然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是我不知道，那么求神给我平安，做什么确据来引导我。所以这是一个实践跟应用的方法，就是凡事我知道神住在我的里边，我承认我没有什么智慧，我做任何事情都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求神给我平安，做确据来引导我。这个叫做实践，我们要去实践应用的方法。其实这个方法许多人他是不陌生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具体的影响性观念性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自己保持在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主啊求你给我平安，做确据来引导我。这是在实践上面最稳妥最可靠，而且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稳妥越来越丰盛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老实说或向左或向右你都得选择嘛，对不对？我到底是要把孩子留在身边，还是把他送到远方去受好的教育？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抉择或者说选择，你越多的不知道对你就越准确。这个让我们能够谦卑啊，你越多的不知道对你就怎么样越准确，这让我们谦卑。然后你越多的不知道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时刻的住在什么神里面，因为这是很容易去应用的方式。就是常跟主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我们有昨天的经验，然后有自己的什么知识或是别人的说法，那些都不准确。你昨天的经验不能够成为你今天的什么重复的指引。我的知识，昨天的知识我今天要用的时候，可能我的知识也不够用了。那别人呢，别人很多的说法其实都不需要去做准，就是主我信靠你，你给我平安，求你给我开路，求你给我环境。那这样的光景就是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就是主啊爱你，主啊我信你。你这样子会产生一种很微妙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里边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该向左或向右。那么一个人他没有知识他就没有主见，这样明白吗？一个人越有知识他就觉得一定要这样，然后也没有去分辨是非善恶这样的习惯性的思维跟能力，那常常让自己活在一个空的什么状态里。因为你空你才有办法让神来什么充满。我们很大的问题是因为自己太满了，自己里边太多东西了，你有你的知识，你有你的经验，然后你又有你分别是非善恶的很多既定的寄存的一些想法在你的里边。所以说的完整一点，我们有没有知识？有嘛，我们有知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知识还是没有知识？一定有的，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什么成长嘛。我们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或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充实我们的什么知识嘛。你已经有的知识你是不会失去的，只是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知识当作判断的依据或是唯一的什么真理。因为只有神是真实的嘛，只有神是真实的。往下我们还会继续讨论，等到我们查考到约翰一书 第五章第二十节，也就是阮妈刚所分享的第二十节，那里讲到真实。所以住在爱里边是我们的意愿嘛，是不是？然后我们要爱弟兄，要爱亲人，这是我们的决定。再说一次，住在爱里边是我们的什么意愿？因为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是你住在神的爱里边是最美好的？这是我们的意愿。然后我们要爱弟兄，要爱我们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决定。所以上帝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启示，他说这也是命令，对不对？我们从约翰一书不断的讲，这是新命令，也是一条什么旧命令，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人如己。那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爱才对，是不是？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所以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应用的方法，就是我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主耶稣，求你给我平安做确据，做什么引导，求你给我开路，求你给我环境，这样子就是住在爱里边，住在神里边。所以再说一次，爱住在爱里边是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要爱弟兄姐妹，要爱我们的亲人，这是我们的决定。那么我们要爱神，是用爱弟兄姐妹爱人来实践的。我们说了很多次，爱神我们是没有办法讲的，怎么样叫做爱神？但是两个命令最后只有一个命令，叫做爱什么？弟兄姐妹。所以爱人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住在爱里边。你如果没有住在爱里边，请问你爱的能源从哪里来？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那你如果没有被神的爱，住在神的爱里边，你怎么去爱？你的爱里边是有很多的杂质的，有很多的什么掺杂的。所以世界上亲情中心各种的绑架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这样是爱你啊，可是问题是对方不觉得啊。所以给我们的解方就是，你要住在什么爱里边，住在什么神里边。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什么爱，你住在他里边你就有了，你不住在他里边，你的爱老实说可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很多的困难的。所以我们不要住在自己的什么里面。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里边太多太复杂，在这种状况我们要说爱，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里边有我们的知识，对不对？有你的判断，然后有你的什么智慧嘛。那你说我不住在这里边，那我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信里边，就是我信神，我信神的爱。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一不断不断的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得着什么他的生命，是不是？那我们自己里边有什么？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我们累积起来的什么知识，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什么经验，我们有我们的判断，有我们吃是非善恶树里累积下来很多的善，对不对？但是你怎么去舍去这些？所以人的灵魂跟神的联合，我们说住在他里边，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道嘛，神就是光，神就是灵。所以你必须不断的要跟神联合的话，你要不断的去放弃自我，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要对神怎么样敞开，这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必须对神袒露，就是我里头到底是什么光景，我里面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不断袒露的一个过程，一个交托的过程。因为你越来越多的实在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那你只有去交托信靠他，然后舍弃自己原来有的一些想法跟什么观念。这样说有没有说得明白？因为从刚到现在所说的好像都是很抽象的叙述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晰的了解一个非常明确的重点。你要说我自己是爱神的，因为我如果说我是爱神的，这是一个宣告。我们要常宣告说我愿意爱神，原因是因为你常宣告的时候，神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什么就立嘛。所以 你要常宣告说爱神，我的生命要爱神，那常常说自己是爱神的，然后你很自然就会给自己一个方向，一个引导。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我爱神是我的意愿，对不对？是我的方向，是我的什么目标，但是这个不是状态，这不是状态，因为没有一个状态叫做爱神的状态。你只有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才是爱神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说我很爱神，这都很容易，因为上帝也不会反驳我们。但是没有一个状态叫做爱神的状态，只有爱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才是爱神的。你只能够去爱那个看得见的什么弟兄姐妹，你才可以说你是爱神的。所以我希望对于这件事情神给我们的命令唯一的命令，我希望我们没有一点点模糊的空间，好吗？就是什么，我只有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才是怎样爱神的，我才是爱神的。所以这就给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模糊的什么空间。所以我们一起来说啦，我只有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才是什么爱神的，我才是爱神的。好，那现在接下来有个问题，我怎么样爱弟兄姐妹才对，是不是我们常碰到这样的什么困扰？所以没有一个指标，你不要拿任何一种方式去跟别人做比较，就是我这样爱他比你那样更好。因为我们就是肢体嘛，我们就是一个生命体，我们跟神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爱神那是我们的意愿，但是这个意愿要让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我们有不同的引导或是启示。就是你是可以被引导的，你是可以被什么启示的。我里头没有任何的知识，我承认我没有智慧，我没有任何的定见，过去的经验今天都不算数，然后我就是跟神连结在一起，这个叫做住在爱里边，与神同在的具体的意愿跟方式。我讲得很啰嗦，你们听得懂吗？就是你住在他里边，你里边有平安，你就是对的。所以我想要跟弟兄姐妹所说的，就是从神生的，我们刚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到从神生的，或者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什么生的，这个都是一种意愿。就是我要爱神，这是不是一种意愿？我要爱从神生的，这是不是意愿？所以它都是一种意愿。我要爱神，因为我从神生，我也要爱那个从神生的，这都是我们的意愿。所以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开宗明义，就讲我们的这个讲义上面说什么真爱的什么本能。好，真爱的本能，看到讲义吗？好，一个属神生命的本能要爱神什么圣事，而爱的本能就是我们信而什么相爱。所以这个是生命的现象。那么爱神所生的，就是说你若是从神生的，那么你爱神的人最基本的现象就是爱神所生的。那么爱神所生的比较广义或是比较浅层的理解，就是只要是奉主的名跟我们愿意跟我们相聚的人，我们都愿意爱他。这是比较广义的说法，就是只要他是奉主的名愿意跟我们相聚的人，我们都愿意爱他。那比较狭义的知识就是我爱他，我是爱他里面有神生命那个部分，我爱他是因为爱他生命里边有神生命的那个部分，想要使他爱的部分，爱神的部分可以更多的成长起来。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人他爱神里边爱神的部分可以更多的成长。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比如说父母爱儿女，这是天性嘛， 但是这是血气的，这是肉体的本能。那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儿女，你对他有一种永恒的盼望，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常跟神说，生这么可爱的孩子，然后将来就到老了就死了，这个到底价值何在？所以你要去思想，生命是由他的什么永恒性的嘛？所以你要爱他，你对他就要有一种叫做永恒的盼望。你想想看，你爱儿女，如果他没有永生，你会不会觉得你一生养孩子蛮空虚的，不会吗？我年轻的时候常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到最后，我觉得我除了把儿女献给神，让他们服侍神，我觉得我没有第二条更好的什么的路，更好的路。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所爱的人，他对于神的认识这个部分不断的增长起来，这个叫做真理的看见，这叫真理的看见。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你所爱的人他对神的认识这个部分不断的增长，这会产生什么影响或变化？ 你会对于他在事业上做任何事情成功或是失败，他在学校的功课成绩好或不好，我们不会有太紧张的压力。你真正关心的是他里边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有没有根基，有没有在增长，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应该只关心这个？因为他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其他一切都会什么加给他嘛。所以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他里面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有没有根基，有没有增长。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什么永远的。所以你如果知道如何去爱人的时候，我们跟任何人的互动就不会造成任何的什么压力，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爱是没有重担的。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说，我到底我爱他是真的吗？我到底爱他，希望他怎样，希望他怎样。所以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所以第一节说，我们如果爱从神生的，那么爱神的儿女就是爱神。所以我们若是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就知道，就知道。所以在这个讲义上面那里说，第一节他给我们四句更简单的话，叫做凡信耶稣的都是从神生的，爱生他的神，爱从神什么生的。所以讲义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几句话，让我们可以去记得，可以去背诵。然后第二节讲义给我们的是什么，从这点，就是我们若爱神，就从这点我们知道我们是爱神，然后爱神的儿女，然后遵行他的什么诫命，遵行他的诫命。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章这样的语法用的很多，就是我们若爱神，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神的什么儿女。因为前面的问题是说我们爱神的儿女才算爱神，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你要爱弟兄姐妹才算什么爱神，你要爱神的儿女才算什么爱神。那么这里又回来说，爱神的儿女怎么证明？第二节这里又告诉我们怎么证明，就是当我们去宣告说我们是爱神，然后又照着他的诫命遵行。所以这里讲到爱神有一些重复的语句，就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就是爱神，又遵着他的诫命。那请问他的诫命只有一条是什么？爱人什么如己嘛，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新命令跟旧命令都一样， 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就是活在他里面，这样理解吗？这句话对我们是很具体，对不对？而且是很强烈的一个意义，就是我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是住在他里面。那么神对我们的诫命就只有这么一点，就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嘛，爱弟兄姐妹，所以就只有这一点，那么其他都不是关键的事，这样明白吗？其他都不是关键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要给自己很真实很具体的引导或者启示，就是我要遵着他的诫命而行。所以我们如果是神所呼召的，我就很乐意很坚定的愿意遵守这个诫命。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起来读，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第三节的标题我们来看讲，他说这就是爱神，一同遵诫命，相爱的诫命并不是什么重担，并不是重担。所以原文的顺序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我爱神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相信我们很容易想起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嘛，我们爱神就是遵守他的什么诫命，好，就是遵守他的诫命。然后这里第三节把这个诫命给我们明确的界定，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难守的。爱神在于遵守他的诫命，换句话讲，你不要把爱神这件事情弄得很复杂，好像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我要舍己身叫人什么焚烧，这个佛教徒所说的我要割肉去喂什么鹰，割肉喂鹰，或是我为了爱他的缘故我要受很多很多的苦，比如说我早上五点钟起来要晨更，我要读多少经文，我要奉献多少，我每天要向多少人传福音。你知道很多人在爱神的事情上面给我们很多行动的指标，让我们觉得说我如果要讨神的喜悦，证明我们爱神的话，就必须符合这些规格，执行某些任务。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不知不觉被引导进入这样的方向，而且老实说这种指示或是要求常常会改变，原因是因为那些指示跟要求通常跟带领者的意图连在一起。比如说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觉得现在教会人太少了，教会应该扩大，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爱神，神才会祝福你，你怎么爱神，你每天要出去跟三个人传福音，你下个礼拜天一定要带福音朋友来什么教会。那当带领者他教会没钱了，他想要让教会的财务改善，他就告诉你说你要爱神，神就会让你在生活上面很丰富，怎么爱神，你要献十分之一十分之二然后什么十分之三，你要把所有都献在主面前来证明你是什么爱神的。其实这些话都对，这样明白吗？都有它的什么合理性。啊，比如说教会要建堂，他就会希望你能够更多的为建堂奉献，其实这些话都对，有它的合理性，如果他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他的心是清洁的，这些都是合理的有益处的。但是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他给我们的界定，给我们一个定义，给我们一个定义，他的定义就是说第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什么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什么不是难守的，不是难守的。你知道难守这句话你有看到讲义吗？难守这句话，这个它的希腊文标号是09什么26嘛，然后它的翻译是什么重，还有什么更重的，还有呢凶暴的，重大的，沉重，所以这里说是什么难守的。所以它的诫命难守的很多地方就是翻译成了这个讲义上面所说的。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第4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3章第4节，这经文我们都很熟了。 他这里说他们把什么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里的重担就是那个难，对。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3:23，我们起来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难守的就是这个更重的，好，就是这个更重的这个字。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0:29。20:29，我们起来读：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个凶暴就是难守那个字，凶暴就是难守那个字。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5:7。25:7，我们再来读。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这里就是重大的事。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10:10。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里讲的就是粗俗。好，他们是讲保罗，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的信写得很沉重又厉害，但是他们一看到保罗本人，发现他气貌不扬，言语什么粗俗。所以我们常在那个电视上面看见他们找演保罗的人，就是个子很矮，然后又秃头，就是常找这样的人来演。所以以上这些话，我们讲到说这个难守的重担，还有什么更重的，还有凶暴、粗俗，这些话都告诉我们，就是让你很为难呐、啊，就让你很为难，就使人为难的。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说，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沉重的，就是不是难守的，不是让你为难的啦。因为主耶稣说，因为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所以这个容易就是恩典。好，我给你的是恩典。那么对我们而言，什么样的诫命是容易的？就是你做得到的啦。好，什么叫不是难守的？就是你做得到的，这是你做得到的，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在我的意愿里边，我们可以而且愿意承担的，这叫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好吗？就不是难守的，就是这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是在我的意愿里边，我们可以而且我们愿意承担的，这叫做上帝给我们的诫命。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去理解这句话所给我们的意义跟什么启示，就是他给我们这个叫做你要爱人如己这句话，它不是难守的，是你做得到的，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在你的意愿里边，你愿意承担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传递信仰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叫做将心比心呐、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造人就是不一样，上帝造人不一样。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被人所看重的或是被人敬重的，就他禀赋都比较好啦。比如说他天生就很聪明，或者说他家世就很好，或是他天生有很多很好的什么环境。那禀赋好也包括他体力很好啊， 他精神力很强啊，意志力很坚定。你知道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比较被人所看重所敬重的，他所能承担的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嘛。所以圣经上才有说你这个领这个五千两的，还有两千两的，还有什么一千两的嘛。所以当我渐渐老了之后，身体渐渐衰弱，我们就越来越知道说我只能夸自己的什么软弱，然后更认识神，更依靠神。所以无论你是禀赋是如何的好，你天生有多好的条件，能够受教育比别人受教育的更多，而说人跟神来比较，人的能力算什么？那么神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那谁都不要活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很多的这种被定罪啦，或是被控告了，常这个被抓那个被抓。其实我昨天我反正我打开电视充满这些嘛，所以我昨天跟牧师讲一句话，就诗篇所说的，神若就察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谁能够说他是没有罪的？那世界有世界的方式嘛。所以神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那老实说我们都不要活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降世为人？为什么他在腓立比书说他取了奴仆的什么形象，成为人的什么样式？他是神啊，他为什么要来取了成为一个奴仆，然后这个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他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他会饿，他会渴，他会有痛苦，他有他的惧怕。他必须成为人之后，他才能够体恤我们嘛。所以这也是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什么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什么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个人他天生得到的条件就不一样，禀赋就不一样，然后就不要不知不觉就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将心比心放在别人身上，因为这是不了解也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意。所以所谓的重担，你知道那些会举重的人，那举起那些150斤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个病体支离的人，老实说他能好好的走路就已经是不错了。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任何人他只要有愿意爱主的心，他就被神所爱承认，而且什么肯定。而再说一次，你爱主的心必须要放在爱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实践。那至于他爱弟兄姐妹的方式是什么，主耶稣说这不是难守的，就是他做得到的啦，这是他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末日决战那个最出名的故事，我想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次的，就是那个安杰罗，就是他一无所有嘛，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是一个游民，他只能在他心情很不好脾气很坏的时候，他克制住他的脾气，不把他的恶性情表达出来，这就是他的爱了。所以那个故事就是他什么也没有，他又聋又哑，那么他看到一只猫，他很想把它一脚把它踢开，但他还忍住，他后来只是用脚把它轻轻的把它挪到旁边去，这个就是爱了，这就是他的爱了。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才不会去论断任何弟兄姐妹，然后才能够把上帝的恩赐怜悯借着我们的生活表达出来。所以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大家彼此都不要求，然后这样的教会效率一定很差嘛，秩序一定很乱。是啊，我觉得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就没有谁要去管任何人，大家都非常自由，这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迟到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就是我们教会就一直是如此。是啊，效率很差，从建立教会到现在人数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就 就是永远就是这样。然后，讲起来都觉得实在是，真是很没有什么好讲的，对。
这个很好啊。
人家。对啦，但是我只是说，就看不出工作有什么效率嘛。这也是我跟牧师常常觉得啊，实在是就是，然后就是教会就呈现出很没有规矩、很凌乱的状态嘛。牧师年轻不是这样，他曾经说，十点一到把那个门关起来，不要再进来了。他也不是没说过，对不对？啊，没用啊，你们没有经历过。哎，有些人就真的不来了。可是那后来慢慢被磨，也就只好这样嘛，哈。所以但是你说了，你在世界上所求的一切果效，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而是说一切到头来就是一无所有。我们也不是没有看过那些很兴盛的教会，后来那个教会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模式在人，怎样成事在天。如果没有神的祝福，老实说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啊。你即或做成了，你到后来可能一无所有。所以你做成在你的生命里边，你变成一个有属天的性格跟神的有神的怜悯的人，这才能够存到永远。那当然弟兄姐妹的生命都在更新变化，这是我们彼此都看得见的。所以上帝所要的就是我们里边能够有神性，然后有属天的性格，然后能够充满神的怜悯。那么相对而言，有许多的智慧或者很多的判断力，那不是绝对的必要。你知道恩赐就是让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比如说有人煮饭就很好吃啊，对不对？有人煮菜就很厉害啊，对。这些都是这恩赐，都是让我们在面对需要的事情上面而给我们的，不是绝对的必要。所以再说一次，什么是可以存留到永远的？就是我里边的平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那么生命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有平安。生命的具体表现就是我在神面前怎么样有平安。那么平安产生在什么状态里？就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意见，对任何事都没有意见。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风暴，这个川普他跟普丁好得要命，然后说他批评泽伦斯基说这个喜剧演员欺骗了我们这样，
然后
对，所以他说俄罗斯已经取得了19%的土地，好，那我们在旁边真的是就看嘛，了解我，你不需要有意见。因为神在，神活着，神活着。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生命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神面前有平安。平安产生在什么状态？就是我对世界上任何人任何事我都没有意见，因为我们信神，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坦然无惧，我都快乐的接受。那这样子你叫做与世无争啊，好，与世无争，与人无害。对人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成全他，我希望恩待他，我希望我能够给予他。你知道这样的性格跟生命一定在你所到之处都会被接受，然后你会被珍惜。这样的人老实说，我们刚不是说你要放下你的知识跟能力吗？但是这样的人他生命当中一定有知识跟什么能力的。所以上帝对于一个得道的人的呼召，然后让他可以做成一些事情。那当你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的时候，你就 越来越能够明白很多的圣徒或是很多的圣贤，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你在一切的行为举止上面就能够更多的与永恒的主产生连结，这样的果效就是你一无所有，你所有的一切就是你连结于神，住在信里，住在他的爱里，住在他的命令里。所以真理就是这样而已，真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讲到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听得懂，对不对？那么成圣得道的生命在基督徒而言是不是很合理，很正常？所以当我们与神同行了，就是这样的生命。说到底其实它是蛮单纯蛮简单的，就是我有意愿，我要爱神，我要爱神量在我身边的人，然后靠着神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或者说没有方法的方法，就你时时刻刻只有意念，就是当我今天面对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好好对待他，这个需要有智慧的启示，否则你是做不到的，否则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别人的恶就什么，就激发出我们里边的什么恶。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善怎么样胜恶，要以善胜恶。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所遵守的命令不是难守的，这样理解吗？不是让你很沉重，让你觉得很为难，不是让你觉得是重担的担子，而是轻省的。你会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只要就是愿意爱神，然后要去爱你的什么弟兄姐妹，爱那个你看得见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我们把这三节看了之后，我们就看到第四到六节，我们可以进到第四到什么六节，可以翻到讲义的第92页，讲到圣的本能，就是信而什么圣事，能够信过世界。那么生命的本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胜过世界的。我们来读这个第四到第六，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了世界，胜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来的，所以在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说，我们来读第七节，来，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其实按着原文，第七节的话是放在第六节里边，就是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它是可以，你可以把它并到这第六节里头。这三节经文里头我们看见重点或是它的什么主题，就是凡是你从神生的就会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叫做胜过世界。所以第四节它的原文的直接翻译是说，因为凡他的生命是出于神的。那再考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大家都会背，什么是生命？大声一点啊，什么是生命？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这个要背好吗？什么是生命？你有没有生命？你有神的话的时候就有生命，没有的时候怎样？自己小心一点。所以一定要把这样的话能够 活在我们的什么生命里边。所以主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有常问我，我现在有神的话吗？所以再一次把生命的定义，生命的意义做一点提示。因为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的记忆的内容所形成的模式。 主耶稣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这句话你要去理解，就是说你对一件事情你是用什么方式在理解在反应，这就是你的人格，这就是你的生命。再说一次，你面对一件事情你是用什么方式在理解在反应，这就是你的人格，这就是你的生命。所以当你进到永恒里边去的时候，你会带什么呢？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们是带着我们的记忆。而每一个人的记事情记了多少资料不是重点，而是你所有的记忆在你的生命里边形成怎样的性格，怎样的人格，你对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理解吗？有人看电视就跟电视对骂嘛，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反应模式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很多事情你到底是怎么的理解这些事情，你怎么去反应这些事情，这些就是你的人格，也就是你的什么生命。所以你记得多少资料那不是重点，而是你到底怎么对很多的事情你是怎么看法。你知道有的人哦，他碰到的事情哦，他都会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就会觉得说哦，就是因为他说我坏话，或者就是你误会我，或者很消极的一面去理解，那觉得别人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要对他不好的，要对他造成不利的，然后这样子就会一直处在一种恐惧的什么愤怒里边。那么一件事情发生在他面前，他就产生这样的反应，就觉得他不爱我，他这样就是不爱我。那在于一个有信的人，他相信神，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嘛，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什么好的。所以任何人对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我都认定他是善意的。然后你这样子才会把对方的善意激发出来，是不是这样？就是我跟你说，人里边有善有恶嘛，你到底是要激发他里边的善，还是要激发他里边的恶？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话越讲越不好，然后真的就把对方杀了这样子。你砍啊，你砍啊，真的把他砍下去，你打你打，真的打下去。所以我们真的要相信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所以任何人对我做了任何事情，我都认定他是善意的来反映他。你这样子才能够把他对方的善意激发出来嘛，把他激发出来。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才说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什么善来，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什么恶来。那我们人里边本来就有善什么也有恶嘛，有善也有恶。所以跟大家讲了很多次，人格才是处理记忆、处理资料、处理知识所造成影响、形成作用的本体，就是你的人格嘛。然后你人格怎么去处理你的记忆，你的人格怎么去处理你所有的知识、你的资料，然后造成作用这个本体。所以人格对我们而言最好的就是你建立一种对神所造的万有明确而坦然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我相信一切都会是什么最好的。然后从神生出来的生命，就是他的想法他的反应模式是出于神的，从神生的这个想法反应模式会让我们胜过世界，会让我们胜过世界。所以直接的意义就是生于神的生命就胜过了世界。我们一起来讲，来，生于神的生命就胜过了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世界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神爱世人其实就是 就是神爱世界了。那圣经上不是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吗？因为他爱得起，我们爱不起啦。不信你去东区去看一下精品，看个半个小时，你就开始眼花缭乱这样子。所以世界叫做 cosmos， 也就是神爱世人，所以它就是一个架构，整个世界的体系或者是说逻辑，世界就是这样子。所以世界它是以是非善恶作为它互动的基础。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它有它一套的道德伦理法治规范嘛，对不对？你说拜登再跟川普上来，哇，这个整个世界就翻天什么覆地啊，过去的这些道德啦、伦理啦、法治啦、规范，整个天翻地覆，整个翻过来，这个叫做世界，讲明白吗？这个叫做世界的文化，而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今天那个素莹带我们唱那首《奇异恩典》嘛，是不是？其实他是约翰牛顿所做的哈，约翰牛顿所做。你知道他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年代买卖奴隶是正常的。那他父亲是一个船长，他母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他也在船上，反而过了相当一段这个荒诞的日子。他也参与这个奴隶的这个买卖，直到后来这个奴隶买卖的制度后来完全的被消除。所以那个叫做 cosmos， 你知道古代的那些基督徒他们都抽雪茄，他们都贩卖奴隶，因为那是他们的 cosmos， 他们觉得是合理的，这是世界的律。你知道不同宗教的国家就产生不一样的制度，不一样的体系嘛，像伊斯兰国家女人不戴头纱可能会被枪毙这样子。所以我们大的环境是因为国家而产生的体系，那么小的环境就是你的家族嘛，你的家族有一种文化，或是你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当然是比较特别，那么它有它的文化，然后彼此中间的冲突或是冲突之后产生的平衡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这就是这个 cosmos 这个字。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它是潮流，或者说它是流行的风气，比如说有段时间穿迷你裙，后来穿喇叭裤，后来穿就是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 cosmos 的用法很多，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客观的体系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最近我们常看一个节目叫外国人眼中的台湾，他那个节目非常有趣，他发现台湾人你穿什么都没人管你，对，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对，他说他们那些法国女人，他说或者意大利，他说你穿那样子别人就这样看你，然后他们觉得说来台湾这件事情让他们非常的快乐这样。后来我发现真的，我们天天穿什么又没人管我们，没有人要看我们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在某个时代当中叫做人人向前看，每个人都觉得要好好挣钱才是对的。那有一段时间在我念书的时候，他们常说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文化。那整个人类形成的体系背后它有一个世界的网，这个世界的网其实就是 cosmos， 然后它管理这个体系。那么神让我们在生活在其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所谓得胜的人就是让我们有一种人格，或者说让我们有一种信仰，就是我能够突破这个世界的体系，然后怎样超越世界的什么体系，而建立起一种叫做世界不能企及或是与世界不同的这种思维方式，这叫做一种人格模式。所以天国它是超越过这个世界的，或者说它是属神的更高的体系，这样明白吗？就世界它有它的什么体系，但是天国有天国的什么体系。所以这个经文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生于神的，就是你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体系的，胜过这个世界的什么体系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体系，你们不觉得吗？当然我年纪越来越大，越觉得这些跟我都无关了，都完全都没有关系。世界上的人都在忙什么呢？ 都在做什么呢？他们抽一种叫什么股票，我也搞不懂啊，反正就是什么，你现在抽中了就赚40万，我常看到这样的，我都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天国就是超越过这个世界，是属神的一个更高的体系。什么叫生于神？就是你是胜过这个世界体系的，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干什么。那这个就是能够使人得胜的。得胜这句话它是一个现在式的主动语气的说法，现在式的主动语气的说法，就是我们有一种能力可以胜过世界，我们的信仰就是帮助我们，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体系的。比如说这个冬天他们就告诉你春天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然后春天就告诉你现在最流行的冬天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的信仰就帮助我们，促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体系。我们常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得胜者，对不对？这个启示录常说得胜的就可以有生命树的玛纳可以吃，然后可以从门什么进城。得胜的在启示录不断的讲得胜的，得胜的能够有什么，得胜到底是什么状况，什么样的生命才叫做得胜的？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些律，背后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力。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叫做环境的压力，或是人情的压力，或是感受到自己的肉体要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人们在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就顺着世界而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什么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地看到信仰是什么。你知道信仰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更顺利、更积极，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竞争里头取得更大的优势，而是让我们的思想跟观念跟世界是迥然不同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因着彼此的要求、彼此的冲突、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对别人的期望，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期望，就产生很多的压力嘛，苦恼跟痛苦。你知道信仰是让我们不被什么捆绑的，而且能够悠游于其上，让我们能够享受世界上的一切，而不被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所辖制。这也是保罗在这个我忘记在哪里，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你用事物好像不用什么事物，你有妻子呢好像什么没有妻子，你有房子呢好像怎样没有房子。这个就是叫做你享受世界上的一切，但是你不要被世界上任何的想法所辖制，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怎么理解的呢？如果我们很清楚地从这个经文当中得到定义，那我们活着的时候你就更有方向。那剩下一点时间，我想跟大家讲到就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格，我们常听到说人格分裂，有没有？或者说人有一些分裂现象，其实我们也有。为什么？我们里头有新人跟什么旧人。所以小孩子歌说，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什么下地狱，那就是儿歌我们在唱的嘛。那当然你越来就越熟练，那我们很容易有好几个我，好几个我，就是我们有本我、自我，还有什么超我。什么叫本我？就是你欲望的源头，比如说你肚子饿了，或者说你有性冲动，或是你有一种攻击性，然后他就遵循一种叫做快乐原则，就是我只想满足我的需求，不考虑后果，不考虑后果。你知道这个本我它是无意识的，好像婴孩出生的时候他就具备本能。为什么他饿了他就哭嘛，对不对？他尿不湿他就哭，这是本我。然后这个自我就是现实的调节者，你知道自我它会负责平衡这个本能冲动跟现实世界的规范，这是一种理性的决策者，它会根据现实的原则，会考虑环境跟后果来行动。比如说 小孩子想打人，但是他知道他打人的后果是什么，所以他的自我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你回家会被妈妈揍得更惨，或是会被老师怎么样。所以你知道这个自我它是有意识的，就是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做出一种适当的选择。然后还有一种叫超我，你知道这是一种道德的标准。你知道超我就是代表道德跟社会规范，有时候它是一种良知或是内在的道德判断。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它是良心，就是良心跟价值观的一个来源，就是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超我是后天学习而来，就好像新人是我们怎样后天因着神的道，然后我们愿意把自己交付在十字架上，然后慢慢学道而学来的。所以超我它是一种道德跟规范。你知道自我就是负责协调这个理性仲裁者。所以我们的本我、自我跟超我这三个部分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心理，然后就塑造出每个人的独特的性格。所以每个人他刚出生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格结构，就是本我，他就随着环境的交互作用，然后自我开始发展起来，因为爸爸妈妈会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可以，然后他的自我就开始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说本我就是原始的自己嘛，然后现实当中由于本我的冲动，这个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所以你的自我就会去控制这个本我的冲动，然后你会考虑到它的什么后果。所以我们说自我好像骑在马背上的人，他驾驭着这匹马，这个桀骜不驯的这个自我约束着他前进的方向。所以根据研究是儿童在五岁左右，他的人格结构的第三部分，这个超我就开始形成了。然后超我就代表社会的理想价值观，尤其是父母亲给他的价值跟什么标准。所以他慢慢会去抑制他本我的冲动，然后说服自己用比较合乎道德方式来取代现实的目标。那这个本我啊，不是这个超我，它就是属于人格结构叫社会化的部分。我们常讲说一个人社会化不够，这样理解吗？就是他没有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所去同化他。所以有人就把超我就称为良心了。所以基督徒有一件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本我、自我跟超我你是可以同整的，这样理解吗？你是可以让它整个吻合度很高的。所以你的本我、自我跟超我你的吻合度有多高，你的人格就多一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什么说出来，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就是你会让你里边就是他就只有一个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人格就越一致。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要，我们不要习惯于就是我里边有一些事，然后我嘴巴说另外一种话，就是你要让它整个是一致的。因为这样子按着史威登堡的说法，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比较快啊，否则会在阴间要处理很久，是不是？戴着假面具，这都是史威登堡书告诉我们的，要在那边要处理很久，直到我里边的恶被除掉，我里边的善能够显明，就在阴间里边要处理一段时间。这是史威登堡的书常常跟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格是一致的，然后别人眼中所看到的我跟我自己活出来的我希望它是一样的。所以举一个例子啦，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哦，他能够有工作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不错了，但是他自己一直认为他应该做一个企业家，然后他的父母又跟他说你去考公务员才有什么铁饭碗， 所以这就是现实当中的我是能够养活自己就不错了，然后自己想要成为的我就是我想做一番事业，然后别人对他又有期待，这就产生一种冲突跟分歧，就产生一种冲突跟分歧。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旧的我、混乱的我、受欲望驱使的我、骄傲自卑的我，你都把它归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上，你与主同死，你就产生一个新人，这样理解吗？然后就产生两个时态，现在的我跟将来的我。现在的我对自己认识有多少不要紧，你就享受现在，期待未来。那么将来呢？将来按着我的信，按着神给我的呼召，他为我所预备的叫做超过我什么所求所想，是我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什么想到的。就是你现在是怎样你就这样，然后你相信将来一定可以被神做的什么越来越好，好吗？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我们感谢师母的